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一周很快的做完七世颂的消文啊，那么我们说要用这个王阳居士的这个注解的本子呢，跟各位再补充一些。其实今天要补充的七世颂啊，有关王阳的注解部分呢，跟今天本题要谈的八世颂有一个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呢，七世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学过了，七世的形象业用啊，都是在执着八世的见分为我，对不对？那么一直到七世的转世成智到佛地的时候呢，当八世转成大圆净智啊，其实不管他执着还是不执着，那么他所缘的境界啊，都变成同一法界的自性。所以当他变成大圆净智之后呢，七世其实也无所谓转与不转。所以七世毕竟转一呢，就是在成佛的时候，也就是在大圆净智转成功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公案，就是为什么要安立八世。到底七世所缘的八世的见分是一种非量，是一种误会，是一种我执法执的显现。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八世是什么东西呢？八世其实就是误会的主体，对不对？就是我们误会的那个对象，就是我们心里面所生的那个暗鬼，以为有一个我，那个我被安立的一个主体，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阿赖耶识。我今天这么说呢，已经有公案的味道在里面，不过各位是不是听得懂听不懂，就我们来研究一下哈。那首先还是看到王阳居士的补充材料，请各位看到王阳这个本子246页，就这个本子啊。八十贵子中四论246页，我们今天要看他的两段文。第一段文呢，请各位看到246页第1、2、3、4、5行啊，我挑着讲啊，我不会全部都念啊。在这边呢，请各位看一下王阳居士所注解有关恶我的这种定义啊。什么叫做恶我呢？就是普特伽罗我或者是法我，是两个。那我们看看第五行这边呢，马上找了一个错字哈，通约那个还是要把它变胖，横的，中间只有一条线，不是木啊，把那个木改掉，改成约。此我相言，通约恶我。这里是在解释什么呢？解释横省思量我相随啊，就在解释这句话。那么这个时候呢，解释我相。那么平常呢，我们讲我相啊，就是讲两种我，这个是这边的这段文的意思哈。第一种我就是普特伽罗我，第二种叫做法我。那底下他就先讲我们凡夫的现状，迷执的现状。他说第一个，他先讲法我的执着的现状。他说我们就不了达这一切的这一切实有啊，万有的现象呢，是我们执着实有。所以呢，这一种执着如幻的境界为实有，就是把色蕴当作是实在的。如果我们用五蕴来看的话，我们今天的法我执就是把这个色蕴啊，甚至把五蕴当作是实有的，还不管五蕴中有没有我，五蕴中有没有我，那个是我执。那么五蕴本身有没有这个法，就是一种颠倒，那就是一种如幻如化的颠倒。如果我们把五蕴当作是实有的，这个就是一种法我执啊。请各位在这个地方呢，不妨写那个法的旁边呢，在有为法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就叫做五蕴法。如果我们把五蕴法其实是如化如幻，被名言施设用来对治我的我执的，对不对？对治凡夫的我执的。那么如果我执本身也是幻的，那么请问难道这个五蕴法是实有的吗？它根本是观待于我执而起的嘛。所以从理论上本质它就是如幻啊，就是原生的。请在如幻旁边写两个字，就是原生。五蕴法本来就是缘所生的，是观待于我执安立的，它要对治的就是五蕴这个法。 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把五蕴当作实有的话呢，这种执着就是把我执。这个观念呢非常重要哈，非常重要。佛49年所说的法都是为了治病，凡是治病的法，这个法本身就是如化如幻，名言失色而已。这个观念在学唯识观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安立。如果没有这个观念的话呢，我们好不容易啊用名言来观破我执之后呢，会留下一个大的法执啊，这个会很麻烦。那么于是在这个地方先解释了法我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把原生的五蕴法当作是实有的，于是呢又另外生出了一个法我执。而一般的普特伽罗就是一般的有情呢，执为有情生者命者等等，我们会为了这个我这个现象的相续啊，定下有很多的观念，不管是粗到细，有情叫做粗相啊，命根呢是细相，中间呢有父母生者的一种胎生的胎长八位的相，中间呢这是居于其中的。我们为了我这个相续的现象呢，定了有很多的名称，在般若经当中呢定了有16个不同的名称，都是我啊，我有16种不同的译名。那么不管它是什么名称，都叫做普特伽罗我啊，普特伽罗我。到这边呢是定义什么叫做普特伽罗我。那么接着呢就讲这两种我执着发生的成因。他说由诸有情轮回生死索取诸去，故名普特伽罗。普特伽罗呢就是来来去去，就是流转，就是生死，就是出入啊，因为我们的生命现象就是轮回，轮回呢其实就是生灭，其实就是无常。再讲白一点，无常就是无助，对不对？既然它无助相，哪来的主体相？它连住处都生问题了，它连住处都一直不断的在怎么样生起即是灭去。如果生死灭去即是一件事，请问这件事情是什么？一定是如化如幻的嘛。啊，可是我们就是把无住处无常的流转现象当作是实有的，在流转的现象背后又假设出一个流转的主体，那个主体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研究的阿赖耶识。啊，所以阿赖耶识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啊，是一个灵魂吗？哎，我在这边请各位自己去研究一下哈，顺着唯识观所安立的法相。什么叫做普特伽罗？普特伽罗呢就是我们在轮回生死无住无常的现象底下所推度出来的一个主体，懂吗？那么如果连流转本身都没有住处的话，请问主体住在哪里啊？如果主体能住无住处，那主体有相吗？有实体性吗？这就是要起的疑情哈，不要把这个文字当作是哦，普特伽罗就是这样定义的，对，这样定义背后是什么意思？这样定义背后是什么意思？五蕴因阿伯有那个主体吗？其实是要去研究的哈，是要去体会的。那我们在这个现象当中呢，执着有一个常依主宰，把常画起来，依画起来，主宰画起来。我们就在流转无住无常的现象下，就认定那个执就是认定。认定有一个常的恒常不变，一就是不会变化的，主宰就是能够决定他要受不受苦，要照不照做的，有这三种属性。这三种属性呢就称为我，对不对？我必须要符合三个条件，它一定要是常相，一定是一相，一定有主宰性。所以当我们在参究有我无我的时候，你不妨用这三个条件一直不断的去思量，到底我现在一直在感受上跟思维上认为有处对变坏的那个主体，是不是符合常依主宰？是不是符合常依主宰？唯一能够常依主宰的不过就是我们所失事的名字，名字写在那个地方称为一个我，小时候也叫做我，中年也叫做我，老年也叫做我，对不对？小时候叫做廖成林，中年也叫廖成林，老了也叫廖成林，只要我这个生命现在还在，就有这么一个常的名字称呼这个主体。可是除开这个名言在这一段时间失色不变化之外，可是名言有没有主宰性？没有，名言是被称呼的，是被称呼的。 我们自己根本没有曾经受用到这个名字的好处啊。我们到底能够用这个名字得到任何一点点主宰的作用吗？我们能因为叫什么名字而会不生病吗？我们能因为叫一个名字而会不受苦，不去老化吗？都不能的。名字只是对别人有用，对自己一点用都没有啊！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地位，不管你得到多少的依着这个名字而得到的好处，得到的你的资格，得到你的能力，得到别人的称赞，这个名字当你受苦的时候一概没有主宰性，一概没有主宰性，因为它不能令它空啊！如果你执着名字有的话，我所就不能空了啊！所以在这个现象当中自己去体会哦。那么于是呢，我们就在这个流转无助无常的现象底下呢，认定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把常依主宰旁边写个我，那么这个主体呢就会往返于六道，诸序就是六道，然后呢往受生死。我说往是我家的，可是我们自己就会认为有来有去嘛，就会来去诸去无这个六道当中呢，来来去去受诸生死。于是把这种现象我们称为叫做普特伽罗我，普特伽罗我就是告诉你无我的意思啦。因为流转无助，对不对？流转都没有住相了，我是一个被推估出来的观念，那个观念成何有主体呢？怎么有一个常依主宰的主体？所以从名词的定义上就知道是什么，就知道是虚幻，就知道普特伽罗我是虚幻的，法我也是虚幻。那么接着呢就讲法我执是怎么产生的，这一段呢是在解释我执是怎么产生的，接下来解释法我执是怎么产生的，我再念给各位听。他说呢，这个第七识呢，不达，不达是不通达啊，并不了达啊，他不了解啊阿赖耶，那个赖耶就是阿赖耶啊，不了解阿赖耶呢是一种相续法，记得哈，相续法是前后。施舍有前有后，对不对？施舍过去、现在、未来。那请问过去是不是现在？现在是不是未来？都不是嘛。过去是过去嘛，过去没有到现在来嘛，所以才叫过去嘛。现在也不会去到未来嘛，所以现在叫现在，未来叫未来嘛。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假定有三个时间相的话，这三个时间相根本都是应该独立的相，对不对？应该有独立的主体嘛。那么我们把三个时间向下独立的主体称为一个我，请问对吗？就有主体性常依主宰这个定义下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相续的现象一直变化独立各自在刹那存在的一个所谓主体的那个名相称为有我的话，这个我不怪乎就是每一个刹那因缘所生的什么名字法而已，所以称为是原生法。这个相续法是原生法，对不对？这个相续法是原生法，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法。而今天你把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就是依着什么三世积聚的相。所以五蕴，五蕴有法吗？五蕴没有法，五蕴那个法的相是什么？是相续相，是三世的相续相。五蕴通通是三世的相续相，那么借着五蕴的三世相续告诉我们根本在相续底下找不到我嘛，对不对？今天呢你拿个模特儿穿一件衣服，然后又换一件衣服，又换一件衣服，模特儿毕竟是一个工具，是一个穿衣服的工具而已，对不对？你看到的只有衣服来来去去，每一段时间穿一个衣服，你说哈，有个衣服穿着的所在处，你把衣服的变化相认为那个人在穿脱那件衣服，于是在衣服的变化原生的现象背后假施设有一个我的主体，所以这个五蕴根本就是三世原生的假法，假施设的现象啊，是假施设的现象。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不妨也想想，如果今天呢你失忆症啊，不管因为什么东西失忆症，你失忆症了以后呢，有人拿一个小时候照片来给你，然后旁边呢站了两个一男一女，然后呢就告诉你说中间那个 baby 是你，旁边是你父母，你到底要相信还是不相信？当你没有记忆以后啊，当你没有记忆以后，人家拿任何照片其实你都会怀疑，对不对？可是今天呢，为什么我会承认呢？是因为我有记忆， 可是不要忘了，我经常就提醒各位看电脑就好了。电脑那个东西呢，假定我们忘掉那个 C 碟，就是硬碟啊，就只是用磁片输入。当我磁片一输入了以后呢，那磁片的记忆就会暂存在哪里？就会暂存在电脑的记忆体当中。于是那个电脑所有的记忆就是什么？就是由这个磁片所输进去的记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今天再从键盘输入的资料就会变成什么？现在法跟过未来法。那他就把输进去的磁片的那个资料当做什么？过去法。于是呢，他就会媒合过去法跟现在法、未来法的相似性。只要它相似，我就说现在所输进的资料是对的还是错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它是符合的话，我就认为说对，这个就是我。如果不符合的话呢，我说它不是我，是不是这样子？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我现在输进去的资料是就是这个现在才输进去的磁碟，磁碟本身一直都是空的，懂吗？它只有一个运转资料的能力，电脑本身只有运转资料的能力。今天我在用资料输进去跟它对话之前，我先输进去一笔资料，让它先暂存这个资料。那我再接着输进去的资料，它再用磁片所输进去先前的资料去比对。记住哈，这就是假施设的。在我运转电脑的同时，在依着三四序列的操作跟它对话的过程，电脑本身就是一个空架子，就是一个物理的结构，就是一个运算的能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没有一个实体，没有一个精神力量真正住在电脑里面。可是当我用写好程式的那个磁碟片输进去之后，那个电脑的像那个荧幕啊，就会现出万有，对不对？就现出万有。那现在有电脑了，我举这个例子就比较容易去明白了。好，以前呢，我们没有电脑的时候呢，通常要举什么电影啊，电视的影像来给各位举例子。甚至现在有什么骇客任务这种骗子出现了，就更让我们有想象空间了。如果我们现在所有的记忆都是我们刹那刹那由一个所谓机器的母体所输进去的程式语言所现出来的影像，我们只不过是在玩电脑的虚拟游戏而已，这种事情想起来也蛮恐怖的。而且这种情况所得出来的感受跟我们真实有我有过去记忆的感受，其实我们有没有办法分别？无法分别的，我们真实是无法分别的。那我们不用那么恐怖的事实来吓我们自己，只是说如果我借由一个程式语言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虚拟记忆能够创造出来真实的感受的话，那我们今天所谓我们的活着的感受是这么真实的话，请问这个真实的感受跟由程式电脑所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带来的感受，请问我们真的有办法区别吗？这个只是告诉我们要从怀疑来去破斥什么？破斥我们一直觉得有一个我的主体性在。因为我们这种感受是我们造业的基础，我们今天呢感受苦会去造恶业，对不对？我们感受乐会去造善业。那我们如果我们造业的能力是基于感受的话，而感受是很可能被操弄的话，今天我们对于被操弄或者是不被操弄这个现象还没有搞清楚之前，今天我就依着感受去造业，请问划得来划不来？划不来。因为造了业之后本来其实你根本无罪的哦，可是就因为人家给你错误的感受，于是你依着这感受去造了业，最后你还去受这个业的果报，请问你知道这个实相的话，你还愿意这么做吗？西洋的怀疑论就从这边告诉我们，难道我们的存在是这个现象吗？如果我们的现象只是依着感受去造业的相续现象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去澄清我们的感受依什么现象。如果这个现象是依着我对现象的解释而来的，我的解释对不对？这个解释是不是会被人家操弄了？这个是应该要自己去小心检点的事情。唯识观就是告诉你要在这个地方小心的求证，小心的求证。我们的过去都根本不细心去观察这件事情，就自以为是，认为这个感受就是真的，于是我就依着这个感受决定我要怎么做，然后就发动身口业去造业，于是呢 真实的果报就出现了。你用真实的果报出现，就更加回来证实，你看没错吧？这是导果为因的一种推论的错误。我们导果为因的错误，只要习惯久了以后，那么不是真的就会被我们造作成真的。唯识所要说的现象就是这个现象。好，我们回来看这个文字。他说呢，这种原生法本来就是如幻法起法的我执，对不对？本来是一种如幻的法，如幻的法就是根本没有升起的，根本没有实际上升起的，只是借着什么，借着像电脑输进磁片这种因缘所生的现象，对不对？姑且先骗你有一个记忆，告诉你说这个就是你的记忆哦。接下去我给你的资料，你去比对一下，比对有了以后你就说是真的，比对没有了以后你说它是假的。可是你现在真的感受跟假的感受都来自于什么？都来自于你无法检验的那个前提，而那个前提是根本我施设好给你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所认为真的或假的这种执着，就是应该要被考验的。我们基于这种如化如幻的假设前提而不加以检验，就妄以为这个东西那当作是实有的，那么变成我的法执，就是我们法执升起的现象。所以呢，法执升起的现象呢是相续的。我执的升起是基于什么？基于一个流转无常的现象当中。你说既然有流转相，一定在这背后有我，对不对？背后有我。今天呢，一个像以前我大女儿还是国中还是小学的时候，她养过电子鸡嘛，对不对？各位还记得电子鸡吗？就是在那个小小的仪器上面呢，每天定早上啊、中餐啊、晚上要、啊、喂他吃东西，然后还要带他散步，还要给他做运动，还要选择什么东西给他。嚯、哦，那个跟在真的养宠物没什么两样啊！对他来讲，那种感情都是真的，都是真的。然后最后那个电子鸡当掉了，死掉了，被他喂死掉了。然后那机器出现，他鸡死掉了，死掉以后就是商人设计的程式，要他再去买一只，懂吗？可是呢，他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当作是他自己的儿子女儿一样死掉，那么难过的，你看吗？那种真实的感受可以被那种如化如幻的机器来创造出来，而那机器根本有生命存在过吗？没有一个真实的生命存在过。可是我们的感受就会这样子依着这个相续法怎么样，假设背后有个实在的，对不对？在我的异世界当中创造一个实有的布特伽罗啊，再借由机器这个法的相续现象认定有一个现象，对不对？把现象执为法执，把这个现象背后的主体执为我执，对不对？于是呢，这里就是整个西洋哲学一直走不出来的地方。而唯识提出来的观点就是什么？提出来的观点就是这两种，不管是现象中所生的法执，或者现象背后所推论出来的我执，根本都是如化如幻。于是唯识提出来说，这些都是唯识。记住哈，唯识并不等于唯心哦。我不妨稍微讲一下，今天早上电视佛学院的法师啊，他讲唯识是唯心，这一点我就跟他的观感非常不同。唯识不等于唯心呢、啊，唯识不但不等于唯心，还批判唯心的。唯识是讲根尽是和合的作用。他不是偏唯心的，他也不是偏唯物的。于是呢，大乘才讲出唯识。唯识是讲什么？一种根尽是交互的辗转相依的现象，是一种分别我法而生出来的错误推论的现象。我们这些现象呢，姑且称之为分别。这个分别不是心法，也不是色法，也不是非心非色法，也不是异心异色法，这四句都不对。它在佛法里面呢，就叫做中道实相。这个现象叫做唯识，在信中，在般若来讲的话呢，就叫做空，就叫做空。可是早上的那个法师呢，说唯识就等于唯心。他说阿含经当中没有唯心的思想，我同意阿含经没有唯心的思想，阿含经就有唯智的思想。他认为我们要修什么现观智啊，来认识我空。啊，唯识的思想也是认为要去修养什么？修养现观的智慧来认识我空。不止如此之外，还要回来反观自省， 佛所为我们所讲的五蕴法也是如化如幻。这个是唯识所要说的，唯识并没有去肯定唯心，反而谁承认唯心？反而是大乘起心论承认唯心。好，一切就是真如所依，真如是绝对的心法，是绝对的心法。这个观点呢，唯识不承认，唯识不承认有绝对心法的可能性。所以这一点呢，是我提出来，如果各位有看早上的这个佛学院节目的话，姑且参考默学我的意见。那么到底唯识怎么说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他说啊，再来分析一下，这个阿赖耶识呢，往返生死一味相续，即便于此呢，直为恒常的使我，这个生者是受者是命根，于是呢，这个呢就会生出什么？生出我执。就是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呢，往返六道当中呢，宛然有一个一味相续的生死的主体会发生，对不对？为什么他要假立一个阿赖耶识？是因为六世不相续，六世不相续啊。七世虽然相续，可是七世本身只有执着性，它并没有主体性啊，并没有主体性，所以一定要安立一个主体性。可是问题是，主体性能安立吗？能安立吗？等一下我们继续看这个公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法执是怎么升起的呢？此法我执，大乘的菩萨必须要修法空观，入初地以后呢，一地一地见识断灭，于是呢，此生我执，二乘修习我空观，在入地以前就断灭了。这是我们之前就学过了哈。然而断生我不见得等于断法我，请这几个字要画下来。可是断法我的话，即不一定是不等于不只是即哦，是必须先基于断生我执，就是我执的前提。你要断法执，必须要同时能够观破我执，这两个前提很重要哈。破我执是拿五蕴来破，对不对？所以你姑且还可以先假立五蕴是实有的。可是如果你修法空观的话呢，必须先用我五蕴法来看，五蕴是原生的，不只是如此，法我执也是原生的，原生如幻，我执都破了，法执自然也是如幻的，也是原生的，也是空的，也应该要破的，不应当当作是实有的法，这是要同时观破的。所以我们把这种称为法空观。所以呢，实际上没有单纯的法空观，只有我空观跟二空观，对不对？二乘所修的是单纯以五蕴来观破无我的我空观，而大乘鼓励要修学的是连同我空一起破的原生性空的二空观。用缘起性空的道理，是不但破我执，也同时破法执的。他是用破我执的道理，同时来了解法执的安立根本也是虚妄无自信，以无自信的法才有办法来让我们同理可证我执也是什么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请各位一定要记住哈。所以事故二乘的人，我执虽断，法执能存。为什么？从哪里可以知道？从他有灭尽定可以入，从他有涅槃可以证，就可以证明二乘在他修行的道次第当中有隐隐约约假设法实有的存在性。那么请问，如果灭受想禁定是必须要怎么样灭去六识，对不对，才有办法证的？那请问，如果人只有六识，你灭去了六识就无我了，那请问谁入灭禁定？如果涅槃是把我的自信都观空的，对不对？观其自信即灭的话，那么请问谁证涅槃呢？如果还有涅槃可以入的话，请问你所谓的破我执就尽了吗？对不对？所以由此知道，如果你说有涅槃可以证，有灭尽定可以证的话，背后一定隐隐约约还假设一个什么？假设一个我嘛，我在入灭尽定嘛，我在证涅槃嘛。于是阿赖耶识是讲给谁听的？老实讲，不是讲给大乘人听的， 是讲给小乘二乘的人听的。因为二乘人说我观我空，对不对？我破我执，所以我入灭坚定，所以我证涅槃，乃至于我不受后有，对不对？你无我谁受后有？无我根本无后有可言嘛，哪有无我了之后还设一个后有，然后还说我不受后有？这个说法背后在观念上，所以阿拉耶识的假立是为谁说的？不是为大乘人说的。如果为大乘缘起性空的观念来讲话，根本不需要施设阿拉耶识。我讲的话很奇怪哦，这个话明明是大乘说的，但二乘人没有说啊。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就是二乘人没有说，所以二乘人才有法执。为什么？因为他看不到，他背后自己还隐隐约约施设了一个什么？施设了一个不用阿赖耶识来称呼的我在那个地方，懂我意思吗？你今天说我执破了，而今天你用什么东西入灭坚定？是不是一定需要安立一个阿赖耶识？如果你不安立一个阿赖耶识的话，谁证灭坚定？对不对？灭坚定受想心所不起作用，六识没有分别，六识没有功能，六识就死掉啦。那已经一个死掉的主体，哪有主体能够证灭坚定？所以阿赖耶识是为了讲说有灭坚定可以证，有涅槃可以入的二乘人，为他施设的，为他施设以阿罗汉那种大善根无漏的圣人智慧，他只要一起同理可证的智慧，他马上知道啊，我执着就发生在这地方，我执着就发生在有法可证，懂吗？只要他这一回心反照，他马上就可以观破法执，马上就可以观破法执。所以关键就在这里。所以施设阿赖耶识是为了进一步劝二乘人修法空观，因为他已经有很强的我空观的智慧。只要他同时去反观一下，今天我如果六识已尽灭，对不对？谁证阿赖？谁证涅槃？谁证灭坚定？我替你不得不因此而施设的阿赖耶识，请问阿赖耶识真的有我吗？不就是在跟二乘人讲无我吗？对不对？你今天六识都是虚妄的，你何必了解虚妄了以后还有真可以证呢？还有涅槃可以入呢？各位去体会一下哦。所以请问阿赖耶识的施设是对谁讲的？这件事情的公案一定要搞清楚，不搞清楚的话，我们大乘在安立阿赖耶识的情况底下，又骂小乘说你们有法执，可是谁才真的有法执？是咱们大乘才出现法执，了解吗？因为我们呢，不但法执，还有个大的法执。这个法执多大？阿赖耶识，还有七识，这个麻烦大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破了六识的虚妄分别性，还又假立了一个什么？假立一个可以变化成如来藏，可以成佛的主体，那请问谁没有断我执法执？恐怕是大乘才没有断我执法执吧。我讲这话很危险哈，请各位要细心的体会一下，为什么大乘的为士要安立阿赖耶识？安立阿赖耶识背后有一个很关键的公案，要去细细参究。好，我想不晓得各位这样能不能懂，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是故二乘的我执虽断，法执能存，唯有大乘二执皆断，所以呢，其我执位必其法执，对不对？但是其法执位不必其我执，我执必依法执而生，法执不依我执生故。啊，这段文呢，各位不管懂或不懂哈，先请记下来，请你记下来。我执就是因为不了解五蕴，当他了解我其实就是五蕴的相续现象以后，我执必然怎么样，就不生了，了解吗？好，所以呢，法执不需要依赖我执，可是我执背后一定有不了解法执的存在，对不对？他不了解背后就是这个法的相续现象，因为他不了解法的相续，把这个相续的现象认为有我，于是他对我是不明白的，对法的相续性也是不明白的。所以只要有我执的人，不但对我不明白，对法也不明白。那个执是指 无明的意思，是指不明白的意思。如果我们在相续生命的现象当中认为有我，那这个人必定一定又有我执，一定又有法执，对不对？为什么有我执？因为他认为有我嘛。为什么有法执？因为他不了解这是相续原生的现象嘛，对不对？他一定把法认为实有的，把我也认为实有的。可是如果真的证我空的人，他必然怎么样？只看到五蕴的生灭三世的现象，他看到这个相续的现象，可是他不会认为有我，所以他不必有什么，不必有我执，但是会有相续现象，不了解这是虚幻性的法执。他只要知道相续现象根本都是辗转相依、相似相续的现象，背后更没有主体的话，他更可以知道我执也是虚幻，我执也是虚幻。所以真正这两件事情根本就是一件事，只要从法原生的这个现象来看的话，法是缘起的，缘起根本无自性，就是无主体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呢，缘起性空根本就叫我们要去很彻底的了解无我无法，因为法是相续原生的，我是推论的非量，两个根本都是假的，这个是很彻底二空观的说法。可是今天学习唯识的人处处在骂小乘不了义，可是自己堕入一个结生相续的大我执跟法执，却不明白。啊，我举这个例子啊，举这个例子，请各位再看，这个王阳居士所解释的第二段文，请各位呢看到248页，倒数第三行下面，这是引自于《成唯识论》的一段话哈、啊，这段话很重要。他说呢，《成唯识论》卷十哈、啊，在十余那个。十前面加个卷十，在第十卷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二是指第二个能变，因为唯识讲三能变，一能变是意熟能变，二能变是思量能变，意熟能变指的是第八识阿赖耶识，这个思量能变指的是第七识，所以这个二啊是指第二能变的意思啊，我们就先不管它。那么当第二思量能变的莫那识在佛果地上毕竟转成清净无漏的平等性质，以及它所相应的心所的时候，所有这些心品、心王、心所呢，观一切法顿点跟自他有情悉皆平等，就是观一切法皆悉平等，也观一切自他有情悉皆平等，要分成两段。平等性质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佛果地才能够灭尽？因为呢，到了佛果地才能够把俱生的法执也断了，确实把俱生的法执断了，才能够彻底的证了法平等跟自他有情的两种平等，这两种平等彻底证得才叫做平等性质，在佛果地之前呢都不叫圆满的平等性质，所以平等性质根本就是大圆净智转了以后自己现的啊，不是用七识本身自己去转的，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讲过。那么它转成平等性质之后呢，这个第七识就会自动的跟自他平等的大慈悲性横共相应，等一下会解释，随诸有情所乐视线受用身土影像差别，那么以妙观察智为不共的所依，无助涅槃之所建立，这个文都比较稍微难一点哈，一味相续穷未来际，这一段文呢是到这里为止呢，请各位画下夸弧，到这里为止呢是取自于成唯识论第十卷，底下就是王恩阳居士他自己本身的解释，我们看他解释比较容易了解。他说由观自他有情平等即观诸法平等，故名平等心智，这是总标先说什么叫平等心智，平等心智一定要证两种平等，一定要证我空，前者叫做我空，就是观自他有情平等，这叫做我空，也必须要证什么诸法缘起无自性，这一种法空，要证这两种平等才叫做真正无漏的平等心智，要能够这彻底得到这两种智慧的观察，必须要到佛果地才能够圆满。那么于是他接着说，由我执断故能够观自他平等，请加个观那个字，必须要我执断，那个我执旁边呢请加一个俱生我执，因为我们入地以前呢已经断了什么分别我执了，所以我们先不管分别我执跟法执的问题哈，所以这里呢一定要先断 具生我执，而具生我执是在什么地方才能断？到八地才能断。啊，所以这里呢，请各位写下，到八地的时候能够断具生我执，这个时候正自他平等性。可是这个时候只正自他平等，还不叫做平等性质，啊，只是一部分一分而已。必须要到十地满的时候呢，有法执断故，这个法执叫做具生法执。必须要等具生法执断了以后呢，诸法才能平等。如果你认为我有界限有范畴，不承认整个法界性是空的，是缘起的，你没有办法证到法界性的缘起这个法则的话，都没有办法真正认识到法空。法空一定要只见到缘起，不见到有自信我升起，这个才叫做法空啊。由此呢，必须要到实地才有办法证诸法平等性。那么于是呢，他就接着接前说，由观自他平等故，于是呢，大慈悲等恒共相应。底下会解释为什么会生出大慈悲，为什么观自他平等会生出大慈大悲这样的一个心所啊，我们先不做解释啊。第二个，为什么底下分两段，观他受苦如自苦故，因为呢，你这个时候观到一切众生受苦，你这个时候因为没有自他的相的分别嘛，所以你见到有受苦的相，你就会好像跟自己受苦一样，你就会自动起一个什么拔除诸苦的心。拔苦者请在旁边写一个大悲，这就是大悲心为什么会升起的理由。只要你泯去自他的界限，他受苦，因为我们七识就会把它当作是自己嘛，对不对？所以因为七识就会把他受苦，因为泯除了自他的界限，在什么地方泯除？在六识泯除分别我执，对不对？于是相应而起，在八地无功用行的时候呢，这个我空的智慧出现，彻底把我的分际拿掉了以后，七识所执着的现象，就是把一切众生所受苦的现象当作什么？当作我，所以他也会起一个什么拔苦的智慧，于是他会对一切的苦有拔除的作用，于是他就会相应而起大悲的心。这是这边黄阳居士的解释。第二个，观他享乐如自乐故，等与失寂，等与失寂，请在旁边写一个大慈，这里呢就会升起大慈心。当你看到一切众生受乐的时候，因为你七识继续去看他嘛，你会认为这个就是我嘛，他受乐就像我受乐一样，你会发起什么随喜心，你会觉得哎呀，众生受乐如我受乐，这两个根本是一件事，所以会升起大慈的心，跟七识的这个自他平等性质呢相应。所以只要能够在八地证到自他有情的平等性质，就会自动的升起大慈大悲两个心所，横转的跟他一起俱生相应。这是前面这一段文的解释。所以呢，佛的大慈大悲是怎么来的？佛的大慈大悲是证到八地以上的自他有情的平等心智，自动怎么相应升起的两个心所。这是借什么？借的七识本来很自私自利的我执的心哦，是运用我执的心。你只要把一切众生当作是我，对不对？到了八地无功用行的时候呢，他就会把一切众生的受苦当作自己受苦而加以拔除，那么于是升起大悲，把众生受乐当作自己受乐而一起发起随喜心，这个发起大慈，于是到这里就有大慈大悲佛的功德力会现前。所以这个功德力呢，都是借着法性而施设出来的，只要把它用对地方，那个法相性就是那个法的用处，那个法的用法，那个法的使用的关键，那个观念啊，那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观念是什么？观念就是智慧来着的。你了解怎么样才是会造成自己跟他最大的有利，因为只有大慈大悲才可以彻底证到最有利用的这个智慧。什么智慧才是最有利的？大慈大悲的智慧是最有力量，这是在八世时候八地菩萨所证的境界，依这个证道的境界呢所升起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称起大慈大悲。所以大慈大悲不是一种爱，不是一种见，不但不是爱与见，更是一种智慧。你没有这种八地菩萨的智慧，没有办法升起什么 大慈大悲。所以今天我们凡夫地空说行菩萨道，可是用的是什么心？用的是爱见为根本的心。所以我们用的心不是大慈大悲，我们用的心叫做同情心。同情心是会被因缘拖垮的，了解吗？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用同情心要求自己去负责任、去尽责任的话，这个想法会让我们怎么样承担受苦，乃至于有一天我对这个东西会升起疲厌的心，而疲厌的心终有一天会把我们呢想要的善心所呢整个这个原本造清净业的能力怎么样染污掉了，染污掉了。所以呢这就是啊我们的法相跟法的次第不清楚，错误修行颠倒加行的结果。在这边呢有一个这样的讯息，我们继续往下看。而这种真正八地以上的这种现象呢叫做什么？叫做大我阿赖耶。这个请夸胡，这个词在色大真论会引用，这个词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增一阿含，在阿含经里面曾经出现过。所以呢在色大真论当中呢，他把这个曾经出现在阿含四部当中出现的这个名相拿出来证明，他说阿含经的时代就有了什么？就有了阿赖耶相似的观念。这个大我阿赖耶就是当时部派佛教曾经提出来的名相，他说部派佛教就有这个观念，而这个观念不等于第六世，重点它是不是就等于阿赖耶识，我们先不要管。至少在部派佛教在施设大我阿赖耶这个法相的时候，至少在当时的解释不等于什么？不等于第六世。所以其实啊在二乘时代，部派佛教的二乘学人就已经有超过六世以上的安立的必要性。所以他的解脱道是建立在要灭六世，可是却因为要灭六世却必须要安立什么？安立一个超越六世的主体性。当时他们就有一派人称这种超越六世的主体性叫做大我的阿赖耶。这就是不了解什么？不了解法空的原因。如果你了解法根本是原生无自性的，何必一定要坚持我入涅槃、我证灭尽定呢？你只要不坚持这件事情，解脱就是解脱，解脱只是智慧观察一切法原生无自性就了啦，何必要去证明有一个六识可断呢？你一定要坚持有六识可以断，所以才不得不理论上就有缺陷，因为理论上有缺陷，所以不得不要去假设一个什么？假设要有一个超越六识的主体，姑且称它为什么？大我阿赖耶。所以阿赖耶识不是为大乘人自己无聊要建立唯识的理论而施设的，是为了要破斥二乘人不了解他自己的法执而为他说的道理，知道吗？为他进一步所阐释的道理，而不是大乘坚持说我一定要施设阿赖耶识。如果是大乘自己坚持要阿赖耶识的话，大乘的法执我执恐怕很严重。我再次说这个道理，请各位再自己体会一下。我们继续往下看。因为呢这个大我阿赖耶为什么不是六世？因为呢他能够摄受一切有情同自体故，六世只在名言上分别，他不可能生出这种心的，对不对？七世也根本不会这么做，对不对？不会，一定有一个大我在那个地方施摄，在那个地方超越六世的生灭性，无间转灭的性，一定要有一个长依主宰的性被假设在那里，才可以成立这个事情，对不对？否则的话理论上是有问题的。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来又新的一段呢，观法我执的一段。他说由观诸法平等故，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法有没有实在性呢？没有，法根本都是缘起的，不管是圣道的法还是凡夫的法，都是缘起无自性的。所以呢法法平等，圣凡无二，于是呢无住涅槃就因为这样建立出来了。无住涅槃的建立是为了对治什么？对治有余一跟无余一的施舍。因为二乘人坚持什么？坚持烦恼断尽，叫做正有余一，生根灭了以后叫做入无余一，对不对？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法自性是极灭的，涅槃是不是法？是。那请问涅槃本是不是极灭？就极灭的。既然极灭还有境界可证吗？ 由此简单的反观自行一下就知道无涅槃可证嘛，无涅槃可入嘛。所以法本来是这样子的，告诉你涅槃就是告诉你法法无自性，没有法可以住的。既然没有一法可以住，难道在法之外还有一个叫涅槃的东西吗？涅槃是一种叫非法，法都舍了，何况非法，何况非法。你去自己想一下，反省一下，有涅槃可入吗？有涅槃可入的话，那么就有一法叫做清净法，对不对？这一法不在无常的法则底下。可是二乘人也承认三法印啊，他承认一切法的吗？都是无常的，他也知道一切法无常，那难道涅槃不是法吗？涅槃是法呀，是明眼所施设的，是为了对治散乱啊，对治我们烦恼的现象啊，才姑且施设一个什么极灭以后的什么清净的极灭的一种境界，称之为漏尽涅槃，称为漏尽涅槃。烦恼本身都是一种虚幻，那么虚幻灭尽难道有法吗？没有，根本就是一个虚幻的法。我知道它是虚幻的，我只是知道它是虚幻的，有什么从哪里到哪里吗？没有。所以根本的涅槃是无住涅槃，无住就叫做涅槃，无明叫做涅槃，无法也叫做涅槃，不生不灭谓之涅槃。这才是涅槃的个性，涅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涅槃空有其名，可是呢，了无一法，可称为涅槃。要这样体会，法执才会怎么样？才会观空。否则啊，法执断不了，法执只要断不了，那么你在解脱个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你说我在解脱，我在观空，对不对？谁观谁空，对不对？谁被谁空？什么东西被空了？这东西都有问题在的。这个问题呢，不只是在观行上的安立有问题，在理论上法相上的自信安立也出了问题。所以我再次强调，唯识派在俱舍论之后继续在施设什么？施设阿赖耶识，是为了要对治什么？对治二乘人我空观理论上以及实修上的观念错误。只要这个观念能够澄清，阿赖耶识有没有坚持存在的必要性？没有的，没有的。我再次这样讲，请各位继续往下研究。观诸染法如化如幻，等无厌怖。所以既然所有一切染污的恶法根本是如化如幻的，你需要去厌离它吗？需要去怖畏它吗？不需要，对不对？它跟清净一样。我今天只不过是把灯光不够的绳子看作是蛇，对不对？蛇我是被自己认为说蛇这个名字吓死的，不是绳子会吓死人。如果光线够，我知道我认为是蛇的这个绳子根本只是绳子的话，我会被吓死吗？我不会去吓，我不会被它吓得跑到别的地方去，对不对？我根本只是看清楚而已。从本以来我所看到的像根本就只是绳子嘛，等无差别，我何必厌此而心彼呢？我对此没有厌怖心，对那边也没有心求心。真实的修行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观诸净法，一切圣道告诉我们的无漏清净的法也是什么？也是如化如幻的，所以呢它也是平等的，根本从本以来就是实相而已，是原生无自性的实相。是什么？是不能够爱着的，对不对？为什么？它就是就跟蛇一样，蛇不需要去厌患它，因为它只是名字。同样的道理，你何必去爱那个绳子呢？对不对？蛇都没有必要去厌怖它了，何必去爱着一个绳子呢？也不过就是个假名，是一个原生无自性的假名而已。说穿了，就是一个原生无自体性的现象。这个现象从本以来都只是一个误会，一则误会施设一个涅槃告诉你去观我空，你不需要再把这个涅槃当作是一个法可以证入，把这个误会就跟观我空一样又再放下，证到法的平等自性。什么叫做法的平等自性？就是缘起性。那个等者就是了解染法也是缘起的，净法也是缘起的。难道染法的缘起 就比禁法的缘起来得怎么样低下吗？难道圣道的缘起法就比染污法的缘起来得高尚吗？同正缘起哪有这边会讨厌这边会希求的？所以要断的是什么？不了解实相的不平等心。所以只要了解实相，只要了解不管是圣凡恶道都是原生的，都是无自性的，性都是空的。你了解这一切法尔道理以后呢，光从这个理解性，你都不会升起厌患心，也不会升起爱作心，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你不会去厌怖，于是呢你不住生死，你不会去爱着，于是你不住涅槃，了解吗？啊，不应该想翻过来，你不会去厌怖生死，所以你不住涅槃，你不会去心求极尽，所以你不会厌怖什么，不会厌怖生死，不住生死。两者能够离，你能够离两边而极两边，也能离两边，这两个无不相妨碍，生死涅槃二皆平。请在二皆平的平旁边同是缘起故，因为生死跟涅槃二法都是缘起的，都是缘起的，都是为了要治病的安利的名相。所以呢这样子能够恒住世间，不染世间，成就一切世间的差别功德，也恒在涅槃，不住涅槃，度一切有情。前面呢是知空，后面呢是不舍众生，成就功德是成就一切空性缘起的功德，度诸众生，度诸有情呢是了解虽然无有情可度，可是呢因为有情不了解实相，所以我还是要发起慈悲心，同众生一起受生死苦。所以呢前面证空性，后面呢还要出缘起，与众生呢同入生死。这种现象称为无住涅槃，称为无住涅槃。好，到这边呢我又加了我个人的一些解释哈，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前面那一段成为这段的文呢，背后解释起来就有这一段反反复复，反复互相关照的次第，由借着了解我执怎么生，法执怎么生，再进一步了解我空要怎么修，法空要怎么修。其实我空法空同样一种观行次第，就是观什么？观缘起，同样观缘起，观缘起知道生死是虚幻，观缘起也知道涅槃无涅槃可证。那么前面呢不厌怖生死就破我空，无涅槃可证破法空，对不对？证了这二空观，才是二乘大乘唯识以及般若要教我们所修学的智慧。得到这个智慧，你就根本怎么样证入七世所转依佛果地上同证的平等性质。说有证，有真实可证吗？这根本就是实相，从本以来，从我今天没有入初地，也没有证入实地满心以来，性质而故，都一直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今天到了佛果地才知道是实相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也没有前面破我空，也没有后面破法空，我空法空的修行之地只是断障深浅难易施设的次第而已，知道吗？它是必须要有所安立，对不对？于是施设的前后之地啊，施设前后之地。好，到这边呢我借着王恩阳居士的解释呢让各位来体会。好，接着我们来参八世颂的公案，请各位呢翻回到这个汉正大师的这个八世的解释文，请各位看到48页。好，我们看看呢八世颂的第一段，性为无复五片形，借地随他业力生，二乘不了因迷执，因此能心论主证。这段文呢底下总标他说是在解释八世的形象，其实不只是形象哈，它包括性净啊的三性啊，就是净量跟三性都包括在内了啊，我们以后再来画表哈。所以这边是总标啊，它的法门呢就是辨别八世的净量三性跟相应心所以及形象，总共有四门相应哈。那我们先画一下文的分段， 此事唯一精明，这又是这个楞严经的说法哈。一直到隔壁那一行，唯于片行无法相应，到这边请画斜线，是在解释性为无复无片行这一段。已有维系留住生灭故，一直到隔壁两行，前六世颂盈满能招业力牵者持也，到这里为止请画斜线，是在解释界地随他业力生。以此事生系世尊寻常不说，一直到49页第一行，故云因迷执，这个地方请画斜线。